Nyāng chī chīmbō, tsō tēn hī mī jāng sōng nē mōlam chīmbō rāb jāg tāpā pār kērā tāng ngāng chān tō shīn mō rō tōng bā tī jī chān lā shīng tsā rā lō chīmbō shī shā gāng jī tē nyā sō tāk chē wā zē rā tār shī khuā rā tā shā zāb lā mā tāk chē tāng bā khu sā rā mā tāt bā rīn zīn jī mē lāng bā lā shīng tsā rā mā wī sāng kīm chān rā nyāng lā yī kā rā yī gāng tō sōng bō mōlam nāng bā rā shā Chai chi jai vien chan lien zan zha pa Jiang lai mi jiang la xiang car lu Chi me zun chen zun pa di lai wang Pan zu la pa sam chi yun dan zu Hua ye pan dim jiong ni rin bu chi Rim chu hua dam la mar xiang car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潜心法门啊，在讲不共内潜心，其中讲皈依。皈依呢，有下士、中士、上士这样的三种皈依，其中前两个讲了，今天从第三开始讲。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到：第三上士皈依，依了差别，并非为了自身利益，纯粹为利他获得佛果位而起皈依，依了即是假心发心殊胜。是差别从今日起乃至未获得菩提章期间而行皈依。若闻得菩提时，是否还需要皈依呢？大约彼此自身具足实力无碍的力量，由是自在而证得大自在，故自身已远离一切部位，又具有救护他者的能力，因而彼此无需皈依。那么大家需要明白，上士皈依依乐的特点就是完全去掉自利的心，专一起利他的心，为了利益法界无量母亲，让他们全部获得究竟佛果位。为此呢，跪头依靠三宝来完成此愿望，像这样为了完成最高的目的而起皈依的心，实际就是皈依法心的假心法心殊胜。那么这就超出了下士和众士，不是自为自求人天福报，也不是自为自求解脱生死，二是呢，纯粹为了利益法界所有的母亲，要把他们都安置于佛果位。那么以这样的法心祈求三宝做祝愿，意志三宝来实现此目的，这就是上士依乐超胜的地方。那么我们就明白大乘上士皈依的依乐特点，的确就是去掉自私自利的心，专一的纯粹就是为利他，然后呢把所有的其他的众生就想安置在究竟的这个佛果位，是这样的一种等起啊，或者说上士皈依的依乐的特点就是这样子。然后上士皈依的时间是从现在皈依起一直到成佛自见，师众要做皈依，这呢不同于前面两者，不是只得一个人天果位为止，也不是得一个甚至阿罗汉的果位为止，二是呢以实现成佛为目的地，在这个之前都要皈依。所以从今乃至获得菩提果之前，始终要做如法的皈依。那这样的话呢，皈依的时间呢比前两者的时间更长啊，是这样子。然后呢，就是有人提问，已经证得大菩提的时候，是不是还要皈依呢？那回答就是，这个时候呢已经不需要做皈依了。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到那时候呢，自己已经居住了势力无碍的力量， 那也就是居住呢大智慧里，一切都无碍而转，没有任何无明的障碍。那么其次呢，有失踪自在，获得了大自在。这个时候呢，自己已经这个立掉了一切的部位，下次呢最细的多生死变多涅槃变的部位也都没有了，这样就不需要再去想更高位的力量求助来霸击我出这样细的部位了。那么再者呢，自身已经拥有救护无量众生的大能力，因此呢也不需要再去求助了，因为他的利他已经得大自在了。不是说我水平还不行，我还做不到这样子，所以呢要祈求更高力量的护佑等，所以呢就是不需要做皈依了。那么总而言之，这个时候自利和利他两方面都没有任何部位没有任何力量不足的，已经到达最高的目的地了，所以呢就不必要再皈依了。那么下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尽差别共同外归经为三宝，佛之具足是生无知者，发为大乘教证而法，甚及从初地圣者乃至十地最后际之见的诸菩萨众，不共内归一经，上师为加持之根本，本尊为成就之根本，空性即实业之根本，特别殊胜方便金刚藏之归一经，脉为出说，气为动转心，菩提心为暗部，究竟无起实相金刚之归一经，所为正是三宝善事。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大乘呢包括先迷一切成佛之道的内容，所以呢就是这个上师有各个层面的皈依经。这里原文是从四个方面讲的，第一个就是共通外皈依经，第二就是不共内皈依经，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殊胜方便金刚藏之皈依经，第四呢就是究竟无起实相金刚之皈依经，是这样。那么相当于我们平时所说的比如说外啊内啊迷啊即迷一样的，这个四层皈依呢从外然后再内再到迷再到即迷的程度，这个时候就最了义的最究竟的方面做大皈依，是这样子。所以就是包括大圆满的潜心修这个皈依等当中呢，从共同层的皈依乃至于金刚村最究竟的皈依都圆满具足的。所以呢就是一修这个密法的后呢，就摄起先教啊或者摄起下下层的皈依等的修法，这个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前前作为基础再修后面的上面的无上的这些大法。所以呢这里讲这个大乘，也就是上师皈依的时候呢，从外内然后呢就是特别殊胜方便这样的迷，然后呢究竟无起实相金刚，从极密角度做这个皈依。所以呢这皈依经也从不同的侧面讲的时候呢，就是共通外皈依经乃至于最究竟最了义或者说究竟无起实相金刚的皈依经啊，有这样四层。那么这里四层当中首先讲的第一个就是共通外皈依经，也就是说首先就共同层面外归进来说，就是大乘所说的三宝，其中佛宝就是具足四生无智的功德，不是小乘说的仅阿罗汉的地位。二是呢具有无量的深智功德海，这就是佛宝。那么法呢就是指大乘范畴的教法和正法体系，这就是法宝。那么生呢则是从初地生者到十地最后为止的所有生者菩萨。那么这里也可以看到大乘所皈依的生宝指的就是登地以上的生者菩萨，也就是上师发心要把无量众生全部安置在 究竟佛的果位。那为了完成这个最高的最究竟的目的，要祈求的主办力量是等地菩萨，其他小乘十国圣者以及凡夫菩萨等都不具有铸成这个最高目的的大善念，因此不是此处所归的上报，所以就纯粹是大乘的等地以上的圣者菩萨称得上大乘的神报，包括这个凡夫菩萨还是那小乘的圣者都不属于。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要铸成最高目的的大圣力呢，圣者菩萨才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上师发心要把法界无量的劳苦有情所有的众生都想安置佛果位，那为了完成这个最高的目的呢，祈求的助办的力量毕竟就是凡夫的力量，就没有办法成一个大圣力。小乘的圣者虽然是圣者，但是呢没有发菩提心离无边的众生，那这样无边的众生安置佛果上要起大的助办力量的话呢，甚至罗汉以下都不行。所以呢要排除所有的凡夫，包括小乘的圣者啊，是这样。所以呢就是这里大乘的皈依经就是讲这个三宝的时候呢，那么仙教和密教共通的外的皈依经当中的这个三宝纯粹是大乘等地上的圣者菩萨，是这样的需要理解。然后就讲第二不共内皈依经，也就是说其次就是不共内皈依经，跟仙教没有共同份儿的层面来这个描述，而是金刚乘不共的来讲。那这个时候就是跟圣一层的跟真悟方面近一层的角度去讲，所以就是他称了内皈依经。那么这个时候不共内皈依经就是三根本，其中加持之根本就是上师，成就之根本就是本尊啊，此悉地的就是根本呢是本尊。然后呢就是事业之根本，就是千处未言顺利承办事业的根本呢就是空性，这样来需要理解。然后第三呢就是特别殊胜方便金刚藏之皈依经。那么这个呢一般来讲包括这个外虚部，虽然是密虚是密宗，但是呢他们没有按这上面着重去做皈依经来修持，所以呢成了无上瑜伽部不共的殊胜的一种皈依经，所以就讲到特别殊胜方便金刚乘的皈依经。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触说这个脉，然后呢动转心气，然后呢暗部就是明点菩提心。那么这里的不共内皈依经的时候讲三根本，以及特别殊胜方便金刚藏之皈依经的时候讲这个脉气明点，那具体的含义怎么理解呢？那三根本和脉气明点的含义在下文有具体的讲述，这里就都不需要讲。然后第四呢就是究竟无起实相金刚之皈依经。那么所以究竟指一切的皈依经推到了极致，到了极点，到了毕竟到了最究竟的点上，这个时候就已经推到了极致，所以叫究竟。说到这个无起实相金刚，意思就是真是不需有一个实相，而且呢它有一个不可分无有边异的金刚。那么具体的皈依经什么呢？具体的皈依经就是本体自心大悲，对这个做最究竟的皈依，这叫无起实相金刚之皈依经。所以那个时候皈依经呢，法界众生的心的本性本来本体自心大悲不二的一个体性，对这个呢就是做皈依啊，是这样。那么总而言之，大乘皈依经真如普贤上师当中应用的金面琅巴的普藏品的一规说说，真是三宝善事三根本等等，这是龙清宁体修不共五十万加信时候啊，修皈依的时候念的。其实这个就是金面琅巴的一佛藏的一个金刚句，普贤上师研究当中也引用这个一规的金刚句啊，让大家念修的。然后呢就是第一世读竹群人摩切，也叫金面陈列文字，他编辑这个龙清宁体前夕一规做这个寄送的，就是编制庙的 道，那个里面他最后孝子说不是他造的，是他编辑的。怎么编辑的呢？金密朗巴著作当中外前性的这些衣服上的金刚具的衣柜，然后呢不共内前性的这些衣柜，然后呢这些呢就是各个分散的，它汇到一起编辑在一起，就编成这个编织妙道的前性衣柜。那个里面也有这个记子，其实都来自于金密朗巴的著作。金密朗巴著作当中这些外前性和内前性啊，有不同分散的这样的一种修法。但是不共内前性，包括这里真实三宝、三十三根本等等，这些属于复章法门，所以章文上都是打了复章这个符号。这样啊，那么一次呢，这些呢下面还会讲，这里就都不说这个究竟无起实相金刚的归依境的内涵啊，因为下面还有讲的，只是这儿提了一下。哦，那个时候呢三根本，然后呢就是来自于最后本体自信大悲，对这个做归依会讲。那这样的话呢，不是你面前有四个完全不同的包片啊、柱子啊，或者是藏山立色一样没有关系的十种归依境，不是这样。这些呢讲着要讲好，听着要听好，学的时候要完全同大的状态要学好，修的时候呢从安这个共同的外，然后呢不共的内，然后呢就再殊胜的这个迷，再最后呢就是自性归依三宝一样的，就要归依这个本体自性大悲的。所以就是比如我们一些藏传的衣柜最前面有皈依法性的时候，大多数的那个皈依啊就成了外的皈依还是内的皈依而已，是这样。但是呢含底比如说昭万可那样最后的时候才做皈依，那个是自心究竟的皈依，一点不矛盾，是这样。或者呢比如说文殊大圆满的这些不共的最究竟的了义的皈依的时候呢，他一开始直接到本体自心和大悲状态就做皈依，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呢就是需要辨别啊。这个密法里面共同皈依和不共皈依讲的很多，尤其是尼玛派讲大圆满的时候呢，那就讲到究竟无起实相金刚的皈依境做皈依，或者说最究竟最了义最彻底的皈依本体自性大悲的体性。当然呢刚才我们讲这个共通的时候也是从大乘先教的基础上在讲，甚至那个时候没有讲声闻缘觉和人天称的皈依。所以呢我们要辨别，这里讲的是上士的皈依，不是中士和下士。上士的皈依呢它有外内迷即迷，或者说就是刚前面说的共通外皈依经和不共内皈依经，还有呢特别殊胜方便金刚藏的皈依经，以及呢就是究竟无起实相金刚之皈依经，这些各自的层面都要清清楚楚，把这一皈依境的层面不同上面直接首先从共同，然后不共，然后呢特别，然后是最究竟的这样层面，或者说外的皈依境、内的皈依境，然后迷的这个皈依境，也就是殊胜方便金刚藏的皈依境，然后呢就是究竟无起实相金刚之皈依境，都要搞清楚，然后呢就一层一层做皈依，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明白，哦，大乘皈依境呢，正如普贤相师当中应用皈依金刚句子所说，正是三宝、善是三根本等等，那就是正是三宝讲这个共通的外皈依境呢，然后善是三根本就开始不共的讲，最后这个偈颂就有本体自性大悲，哦，就讲第四究竟无起实相金刚的皈依境的内容，然后最后说皈依的时候呢，从这个共通外皈依经乃至于最究竟无起实相金刚之皈依经之间，对这个之前四乘的那个内容呢都做皈依。所以说尼玛巴的这个五十万前行呢跟别的宗派不一样，因为要寄生成佛，而且寄生成佛当中呢，按照尼玛巴修托干来讲，寄生要宏生成就的，别的宗派是没有这样修法的。那寄生要成就而且要宏生成就，那他的门槛必须得高，高的时候呢不是到大圆满真心的时候一下子一步登天样的高上去，不是，从他的皈依的时候已经门槛很高了，已经很深了，已经讲很彻底的，是这样的。所以呢不共的内前行，按照尼玛派的最究竟讲法讲呢，从皈依就是最不共的，尤其是到了这个究竟无起实相金刚之皈依境的时候呢，从本体自性大悲这块认知的状态来做 大皈依。所以说就是宁玛派真正要高度重视寄生成佛，尤其是寄生宏生成就的话呢，那么从第一个皈依的时候呢，所有都要搞清楚，也就是说从这个外内迷即迷四生，还是共同不共和特别究竟的哦，这个无期十相金刚皈依经上面做彻底的皈依，也就是说对本体自性大便呢做彻底究竟的皈依，认识回自心佛的究竟的面目而做大皈依等等。所以呢就是一下子从这个不共内前心皈依上走的时候呢，他的门槛很高，也就是说法义很深，他的见解特别究竟，特别彻底的一个大的经底上需要去修。这样的话呢，那么修皈依经的时候彻底皈依莲师，到最后上师瑜伽的时候彻底得到莲师上师金刚力量来开悟成就，而且是寄生成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我们修宁玛派的法的话呢，第一步就是从不共的皈依开始来修，然后到发心的时候呢，也是发心一开始就要落在一个施术的发心，或者是施术的菩提心在修持，但是呢最后也要归根结底呢，菩萨心是六度，六度当中究竟的六度全都是呢出世间无分别智慧境界当中行持六度的话，那又看得到他不共的发心的修法，或者这个发菩提心说菩萨就最后还是落到心的本性上面来，端出一切吝啬啊，端出一些破戒的过失自作烦恼啊，或者呢就是如如不动的境界安住，然后呢就是永远包括心住作恶边吃边睡边这个上厕所都安住本性的，达到那种生于菩提心的修法上去的。然后到了这个不共的金刚刹的，尤其是佛佛魔双印的这样的金刚刹的修法呢，不但先教没有，包括外虚部都没有，完全是无上瑜伽部的。而且宁玛派讲金刚刹的修法也是呢得个四级观定以后呢，玛哈的以上的一个修法，圆作金刚刹多这样的一个法门，然后呢就修升起次第圆满次第，这些修法全都居住的。当然呢这后面的也是一样的，就是大乘的，而且是密宗不共的一些特别特别殊胜的，有操作的，有施修因道的，有这个传承上师呢代代相传的口传而开悟成就的注释就特别多，那么他们留下来的因道文特别多。这样子的话呢，从皈依要认识到他已经讲的最究竟最彻底，包括大人们真心也再没有讲更高的一个法，因为这个究竟无期十相金刚的皈依经，还是说最了于最彻底究竟的皈依的时候呢，都是那皈依心的本体自性大悲，这以外大圆满真心也没有多讲的。所以这个呢已经在皈依的地方对这个做大皈依的状态来修持的。所以呢就是千万就不能小看前行法，尤其是从不共的内前行第一个皈依开始，就有不可思议特别特别究竟的了义的无弃的，完全就是符合万法实相的性的本性上面在做皈依和做法心和护持本面的，然后呢就这个上面牵出刻成藏钩来安住本来清净的面目，都是呢这个啊皈依啊法心啊金刚刹都等等修法上就有。所以呢就是包括修金刚刹的法的时候，一开始啊金刚刹的啊佛佛母都在自己面前，最后融入了以后呢，包括自己和一切六道众生，包括外起世界都变成金刚刹的最清净的刹土的一宝珍宝，这样的佛土不可思议。这些法了知了以后才知道，尤其是这个佛佛魔双印的心间降下金刚刹多智倍力的体心是那个，但是形象上是白色的甘露，哦，那个呢就是经除一切障碍，包括宿执障在内都可以彻底经除掉的，那些都是呢非常不可思议非常疗愈的无上究竟的密法的内容。所以呢从皈依下严格来讲，没有得观定的人没有资格念修的，是这么一些神圣的法，在这里大家需要搞清楚啊。所以呢希望到我们呢 不要抽个数量就过关的感觉啊，应该呢就是要质量为主，而且是真正的很有深度很有高度，而且一个皈依里面从外内密极密都是圆满居住，很彻底很究竟的一种修法，这个大家需要清楚。这样的话呢，最后你不皈依任何人，皈依自己的本体自性大悲，这才是泥玛巴的真正的皈依。所以呢，就是泥玛巴最不共最究竟的疗愈修法，从衣柜的开始皈依到最后的吉祥句回向句，全都是大圆满的内容，全都是那阿德耶嘎的修法。所以比如法王的文殊大圆满这个修法衣柜，从皈依发心到最后吉祥句回向句，全都是那大圆满不共的修法，一点点圆满次第升起次第的内容都没有，也就是说第八层和第七层的内容都没有，何况是以下的内容。最不共究竟的就是那种那个叫收众慈父的当下让你开悟成就的殊胜的文殊大圆满的衣柜，是这样。所以如果这些大前行学好的话呢，再去练练修修就没有任何问题，起码一个深解性的状态可以练修出来的，是这样。那这样我们就明白大乘的皈依经有很多种啊，从外到密一直到究竟之间的四个层面需要做皈依。这个呢，后面研究应用的这个衣柜当中，从正是三宝三十三根本等四个偈颂里面全都有的，这才叫大圆满的皈依。是这样。所以大圆满的皈依经包括全智麦旁波切解脱明道当中，一看就是三宝三根本这些都有的话呢，共和不共的这些都一次性在念修。是这样的，我们就明白大乘的皈依经有很多这个层面。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法与僧二者为暂时的皈依经，究竟唯一的皈依经即是三宝众偈为一佛，即此是云色故虚狂骨，无骨又为骨，二种法及神非究竟归除，教法是用于了达其故，故以如是了达必是文举边没有大的必要，如同于渡过了河则不必背着船走那样，即当设立。真法方面，当真得上上道时，前面的道即设立，其为虚狂心，即是无常，无骨即生缘，甚至无有菩萨生者功德，菩萨生者无有佛的功德。再者，凡夫菩萨尚具有恶趣部位，由上述原因，必但皆非究竟皈依经，究竟的皈依出佛本为三宝体性。汝云能忍具发生骨，以为种子究竟，能忍就是指道是佛宝，发指正法身与教法身，性相续与功德法，不可反即是神，因此实际上究竟的皈依经为是佛。那么这样的话呢，这样不讲也不行，但是有些人为就是这个不理解的时候呢，好像跟外道一样，就是法宝和僧宝是暂时皈依经，究竟要舍弃掉，就是那种就外道的皈依经一样，不是这种。为了这里呢，一个是共同外和不共内，一个是外的不了义的，一个是内的极密的了义的，要辨别这些，当然跟你要分一分，皈依经也有暂时和究竟的一些区别，是这样呢就需要分。所以呢，就这里说到在三宝当中，法和僧两个只是暂时的皈依经，也就是暂时需要借用教法作为方便，暂时有正法的一个过程，暂时需要一直神切作为这个修道的助办。但如果已经达到了目的地，或者呢已经过了这段路程之后，就不需要再依赖了。因此呢，这些只是暂时的皈依经，究竟的皈依经唯一就是三宝中间的佛，也就是在三宝当中，三宝就跪到一个佛上面，这就是唯一。这个道理呢，此时或者说弥勒菩萨在宝心论当中以理做了抉择，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否定方面说明法和僧这是暂时的皈依经，不是永久的皈依经。所以呢，就是宝心论偈颂上说，色故虚狂骨，无骨又为骨，二种法及僧非究竟归处，具体有四个方面的道理。我们此地讲，首先第一呢，教法需舍其故， 也就是原文说到的教法师用于了达其意的，故以如是了达彼思，文句便没有大的必要，如同已度过了河则不必被作船走那样，即当设立。于是呢，教法就是用来了达他的说权意的，因此呢，已经如实了达了他的说权意以后，就不需要再单做文具了。就像用树枝支持月亮那样，当见到了月亮，就不需要再制作手指了。这就像没有过河前需要靠船一座船行进，那么等到了岸上以后，就不需要带着舟船了啊，也就是放在那里了啊。就像这样子，由于这些教法就是暂时的方便，一旦已经明白了他要表达的意思，那就可以放下了。因此呢，它不是究竟的归尽。那么第二呢，就是怎法居虚狂性故，也就是原文说到的真法方面，当真得上上道时，前面的道即已设立，其为虚狂性，即是无常。于是呢，真法方面呢，在以教法来争取的时候，要经过资粮道、驾行道、剑道、修道，直至无学道。那么这样就由下下往上上升进的过程。当证得上上道的时候，已经远离了前面的道，因此呢，前面的道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过了就没有了，所以呢，它是一种无常性、虚幻性的。比如说，先前有一种资粮道的修法，以及由它出现的真法，但是呢，它只是一个过程。到了出世间见到位的时候呢，先前下面的就已经舍掉了，专产上面的了，不再是先前的东西。由于前前的道是一种无常性，因缘过了就没了，所以是虚旷的，这个也不是究竟的归处。所以呢，究竟的归处当然就是不生不灭的大未法自然本质的一个状态现出来才是究竟的，因为它不会有这个因缘转变，它就变化，或者一种生生灭灭的无常之性，不是。如果生生灭灭无常的话，生的时候你认为可以靠的一个皈依，但灭了你当下就不是一个究竟的皈依经，你才明白的。所以呢，就是这就是比较有真理介绍抉择，就是说因缘过了就没了，所以是无常性的、虚空性的，这也不是究竟的皈依处。然后就是第三，圣且无故，也就是原文说到的无故即生愿圣者无有菩萨圣者功德，菩萨圣者无有佛的功德。就是说按修成来说，生为缘觉圣者没有菩萨圣者的功德，同样按大乘来说，菩萨圣者没有佛的功德。因此呢，由于他们本身的功德还没有圆满，暂时可做助愿，一旦自身已经达到了这个层面，就再不需要依赖助愿的力量来帮助自己提升到更高位的。这样子的话呢，生前也是一个暂时医治的对象，不是永久医治的对象，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生前又为故，那么像上面的生者当中讲到什么缘觉的生者，也讲到大乘的生者，也就是菩萨生者，那没讲到其他的，那这里就来第四个呢，生起又为故，意思就是原文说到的再者，凡夫菩萨尚具有恶趣部位。意思呢，再者凡夫菩萨自己尚且有恶趣的部位，在出生时整佛过方面更高的地方是依靠不上的，因此呢，也只是暂时依止的一个境啊，是这样的学理解。所以啊，原文就说到，由上述原因，必但皆非究竟归依境。也就是说，由以上这些的理由，就知道法和身不是究竟的归依境。好，接下来就讲第二，确认究竟归依处，佛本身具有三宝踪迹的内涵，也就是原文说到的， 究竟的归处，佛本为三宝体性如云，能忍居法身故，意为种子究竟。能忍就是指道是佛宝，法则正法身与教法身，心相续功德法不可分即是身。因此呢，实际上究竟的归境为是佛，这个就确认究竟归处就是佛，因为佛就是三宝中极的一个体性，佛是最究竟具有三宝圆满功德海的体性。所以呢，这里就意思说，在认识了法和身不是究竟的归境之后，紧接着要确认究竟的归处，佛本身具有三宝中极的内涵。虽然说是唯一，其实一理有三，就像包信人中所说的一样，书仙说到能忍，那他就是道是佛宝。他来到世间，引导无量众生趋向解脱成佛，所以这样的佛具有佛报的内涵。那么再者说到具法身，法无非就是真法身和教法身。那么佛已经圆满实证了自性本具的一切功德法，也就是圆满具有正法身，而且就是由正法身或者呢清净法界流出来的一切圣教，所以呢它圆满具有教法身，这就知道佛具有法报的内涵。那么再则所谓的身就是与法不可分，那佛怎么居住跟法不可分的呢？我们就需要清楚，而佛的心相续呢，跟一切的功德法不会有分离，乃至一刹那都不会分离。所以呢，佛是圣的极致，到了极点，到了圣的究竟层面，就是这个佛。所以呢，就是佛也是居住身宝的功德。哦，这么看来，究竟的归境为就是佛，而佛实际就是三宝中极，愿具三宝的内涵。这样来需要明白，这是彻底通达的一个心态上能确定下来的。而且呢，弥勒菩萨在包心论当中这样啊，一理抉择，一个一个介绍暂时的三归，究竟一层的究竟啊，要归佛，因为这个如来藏本性就是佛性，佛性的本免先前就是真正的佛，在这个上法报身报的一切功德究竟圆满。虽然有暂时法和身有做归，究竟不能做归的那个层面，比如说是右尾法、七狂法、无常现，或者是暂时用的究竟用不上的，或者没有办法现前一个最究竟无上最高的目标的境界上，它不是那么究竟的，那肯定是放下。但是在佛相续究竟佛过的那个时候的法的德相和一切功德不可分离的那个圣的层面都圆满具足的，这个角度来讲，究竟三归都就成了一个佛，一个佛实际就是三宝的中极，因为它圆满具足三宝的内涵的缘故。这样来需要理解这些真正的道理，彻底抉择，彻底通达的圣洁心才会生起来，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善根本和脉气明点，即是下文所述，这里所开示的是大圆满的归境，本体自心大悲，即一语说一脉其明点的自性菩提心光明本质，若是为一，以先教归即是上士精华，按照藏文字义的上士精华，一上一是就如来藏，安密教归即是自然本质唯一明点。先教讲究竟最了义的时候，再没有了义的了义当中了义呢，先教当中只能讲第三转，或者说包心人当讲的如来藏这个层面。然后呢，金刚密教讲的就是一切都是大无为自然，一丝一毫造作生生灭灭的这个右尾法一掺杂都是可称的东西，他只讲一个自然本质，而且就是一切息论一切变全都圆立的，就像一个圆圈圈一样的唯一的一个明点，唯一就是他啊，是这样一个上面是这样来讲的。若分为二，这是本经大空之余人云现前之，分为三，即是本体空之自心明之大悲变之，此为外明白于内明白二者中，内明白 先空无别之体性，总之就是这三性相大无别。那么意思呢，就是解作看不共归一境的内涵。内层归一境是三根本，特殊方便金刚藏归一境是脉气明点唯一菩提心。那么这些根共同外层的究竟归一境佛是一个还是两个呢？如果是两个，还有更究竟的归一境，那前面的就不叫做究竟了。因此呢，不能是两个，应该就是一个，也就是三根本脉气明点，就是前面所讲的佛，没有别的，不然前面这个佛不成究竟的归一境。但是不能这样来说，还是很究竟的，没有两个，只有一个。所以呢，也就是前面讲的这个佛就是三根本，然后呢就是脉气明点，就是佛的本性，没有别的，而且都是依靠这些，就按理这个佛的本来面目非常具体的，不同层面不同具体操作施修的时候，最快速让这个佛显现出来的修法就是这些，所以没有别的。那么既然是佛，为什么又说三根本呢？又说什么脉啊气啊明点呢？这是要进一步来知识佛的内涵，或者呢由于圣教深入的必要，所以呢就在这一个佛上自是所呈现出的三种根本的相。一种就是佛成为加持的根本，成为上师；一种就是佛成为成就的根本，成为本尊；一种就是佛成为事业的根本，成为空性，没有别的。这是这个层面按理这个上师本种空性而已。所以呢下文要讲到的三根本归一境的内涵，实际就是前面所说的佛，没有别的。再则脉气明点的内涵，实际也是这一个佛在三殊异方面的知识。所以呢就是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佛在善说一方面知识的时候，就说到脉气明点的一个内涵而已，一切的一切都在佛，不管是说一能一，都是在一个佛的层面上走，这是不同的层面讲。所以呢就从说一层面的时候就说到脉和气和明点，然后能一层面不二的时候就是究竟一个佛的本心等等，有很多讲法，一切一切最高无上大圆的讲法，一个上面万法都要讲出来，万法每个层面可以不同的讲，但是更上面就是一个大圆的体，按照这个总要点抓住了以后呢，这里一切都可以啊一通百通的状态了大的。所以就是说脉啊气啊明点内涵，实际也是这个佛在善说一方面的一个自识。然后呢就是本体自性大悲，这三个就是大圆的归一境。所以不共最究竟讲的时候呢，大圆的归一境不是一个别的什么三宝啊，什么三根本啊，或者是脉啊气啊明点，不是这个层面去讲，这些都是共同不共和内和迷的一个层面。最极迷最究竟最了义最无上的做归一境呢，没有别的，就是本体自性大悲，这就是大圆的归一境，从来不归于自性以外，自性以外的一个东西。所以这就是大圆满不共的这个归一境。这实际上就是指脉气明点作为受益，这个上面能一致的自心菩提心光明本质。哎，由于各种显密教的需要，它有不同名相的案例，如果归在一个上面，那么按照显教规说的就是如来藏，或者说三世净要。按照这个密教规，它的名字叫做自然本质为明点，就是这么一个，只能有一个法界本来就不二的，都是一位平等的，究竟就是一禅心的本性，本来没有任何差别，都是一个。那讲究竟的时候，当然就是只能有一个了，有两两三三就是太复杂了，太麻烦了，是吧？所以呢它的名字叫做自然本质唯一的明点，就是这么一个。如果想两个三个一定要分一下呢，可以，没问题。如果从两分上来说，就是空和现，就有按理所谓本经大空的本质和任运现现的本质，但是不在自寻派因参派等等的这个见解的层面啊，这里就是要落到本质空的这个本质和现的本质， 都在这个无为法上面在走，所以呢，本心大空的本质和人与现象的本质，从两分上来说，就这么两个。说白了，按照大愿不共讲，本心啊，大空的本质就是察觉的这个真悟的智慧。然后的话呢，本心人与现象的这个本质呢，是托尔嘎修法的智慧。就这两个，但是呢，智慧不是别的，都是无二一体的一个自然本质而已，是这样。然后要说个三分的层面呢，也可以的。也就是说，假是分成三分呢，也就是本仪贵所说的，那就有本体空的本质、自性明的本质、大悲变的本质，一定要落到一个本质。本来自然智慧、自然具有、自然法而成立的一种法界众生的性的究竟的本性，就是自然本质的一个体系。那么分的时候呢，本体空的层面叫本体空的本质，自性光明的层面分呢叫这个自性明的本质，然后这个不二的大悲变一切万法的不二的一个智慧叫做大悲变的智慧。那这样的话分三个的时候呢，按照本仪贵讲的，那个时候归依境的对境没有别的，就是你自己性的本体自性大悲。什么本体自性大悲呢？就是你性的本体空的那个本质和你自己性的自性明的那个本质，以及呢不二周遍的大悲的这个本质，这个就是归依境啊，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前面所说的分成两分空和现，实际就是大无边。同样分成三分，也就是本体自性大悲，其实就是三形象大无边，也就是它并非分开来的菩提的三分，而实际上就是圆融明殿。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跟前面的究竟归竟佛是两个还是一个呢？如果说是两个，还有更究竟的归依境，那前面就不叫究竟了。因此呢，它其实就是前面的那个佛，但是为了这是四相，在大圆满的身教里面就有说一、说二、说三等等。如果说二、说三，也要知道完全就是圆融无二的体性上需要去理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是这样。好，今天前行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学习前行的三根为主，一切的三根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做普及回向。
我以大意
说起真的金刚